我们平安。自从我们踏入了2015年之后，弟兄姊妹发觉嘛，2014已经大踏步的远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所有的软弱，将我们所有的亏欠，所有的不配，都随着旧的一年把它留在历史当中。求主在新的一年里赐给我们一更加饥渴慕义的心，以至于我们对他的道，对他的灵，对他的话语，对他的真理，我们更加这个有饥渴慕义的心。好，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所交通的主题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请弟兄姊妹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请弟兄姊妹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22节读到第32节。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22节读到第32节。我们先从22节读到27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房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好，我们看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好，主耶稣啊，我们深深的感谢你，因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你的名在那里，你就在那里。主，当我们大踏步的跨入2015年的时候，我们求你在新的一年里赐给我们更加饥渴慕义的心，以至于我们对你的道，对你的灵，对你的话语，对你的真理能够更加饥渴慕义。主，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因为这颗心是你所赐的，是新的心，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来说话，借助你的灵把我们都能够带到你的话语里面去，又能够把你的话语带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 是在给我们看到说教会的基本的属灵的原则。因为圣经在这里透过人类的婚姻家庭这个夫妻关系，特别的启示了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表明了三种很基本的属灵的原则。第一，与创造有关；第二，与救赎有关；第三，与他的荣耀有关。现在我们试图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基督与教会这三种的特殊的属灵关系。与创造有关的属灵原则，好，我们读一段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经文。好，请听我读。耶和华神说，让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要让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我们看到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只造了一个亚当，又从亚当造了一个夏娃，是不是说神没有人力再造其他的人类呢？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是不是神没有人力再造许多的亚当和夏娃呢？答案非常清楚，答案非常清楚。好，这个答案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那里。好，请听我读。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处的疆界。也就是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他造人类的时候，与他所造的宇宙万物一条很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也就是他愿搭的权柄和能力，他就可以创造宇宙万物。可是他造的人呢，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加上他的爱。他说，我要用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请问什么叫做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的？当然我们不是指众神，乃是指着神格，圣父、圣子、圣灵。他说照着我们的形象，形象是外表的，样式是内在的。那么请问神的外表，神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荣耀。他说要用我们的形象，我的荣耀和我们的样式，我们的样式请问是什么呢？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有量。因为我们知道父是灵，圣灵也是灵，那么他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请问他有什么样式呢？他的样式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神当他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给人，所以人类有灵魂体。但很稀奇，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只造了一个亚当，从亚当的肋骨又造了夏娃，男人和女人，也就是人类第一对的夫妇。那他为什么从一本要造出他万族的人呢？他 是不是没有人力，叫许多的亚当和夏娃那遍满全地？在这里，经文就告诉我们说，非也，因为他要从一本、一个血脉、一个血统、一个源头造出地上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他们所居住的疆界，这就是神伟大的计划。所以我们说，起初只有亚当和夏娃，只有男人，一个男人和女人，但他们两个人所预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亚当预表什么？夏娃预表什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45节，亚当被称作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于是人类就有了灵魂和身体，他与其他的活物的区别，就神的那口气，于是人就有了与神沟通的管道和器官，那就是灵。魂就是自我感觉存在的器官，体就是我们接触这个自然界的器官。那么首先的人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耶稣基督呢，被称作第二个人。幕后的亚当就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在神的眼目当中，看来只有两个主类，一个就是亚当，一个就是基督。这很清楚，首先的人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预表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5章、罗马书5章里面说，这就是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主耶稣基督。所以亚当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幕后的亚当叫人成了活的灵。所以亚当只是一个预象预表，当然他预表所有后来的人，但根本的意思来说，神所有在亚当身上的所有神的旨意，都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得着成就。另一方面，在创造里，女人就是夏娃，夏娃的名字就是众生之母，她的名字的希伯来原文就是生命。生命的意思，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边，神仔细的提起什么？他创造女人的事。到了以弗所书第5章的时候呢，说到夏娃是什么呢？说到夏娃乃是指着教会说的。由此可见，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边，在他的永远的旨意里边，一部分神是要借着基督来成就的，另一部分是要借着教会来成功的。所以要明白教会在地上如何的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就必须在夏娃身上来学功课。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也就是在神的眼目当中来看，独居不好。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除非你有独身的恩赐，除此之外，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表明什么意思呢？表明就是光有基督不够好，还必须要有夏娃，必须要有教会，才能够满足父神的心。 神要为亚当造一个夏娃，与他同等而相配的人，与他面对面相交的，彼此被答，彼此帮助的胖女，很稀奇。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又造了宇宙万物，神把这些活物带到亚当的面前，可是亚当很遗憾的觉得没有一样可以作为他的配偶。为什么呢？神就是要让他明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这个配偶必须是出自于亚当的。于是神让他睡了，在他的肋骨取出肋骨，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做什么呢？她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神让人类明白说，只有相同的生命才能够作为他的配偶。神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基督是这个宇宙当中独一无二的生命的种子。他实在不喜欢孤独，他需要与他有相配的配偶伴侣来帮助他。可是他在网友当中，他实在找不到一个人和他配得来的。这表明什么东西呢？属灵的含义就是，人如果没有重生，就不可能得到神的生命，也就不能与基督相配。所以神在这里就告诫人类说，你要谨慎的选择配偶，不是你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是自由恋爱。你知道吗？谁是你的肋骨呢？你又是谁的肋骨呢？因为只有神所配答的，神才祝福。神所配答的，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人不可以分开。什么叫做人不可以分开呢？这里边人不可以分开，除了他的家人，除了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姊妹，他的亲属，不可以分开，也包括夫妻双方，他们无权分开的。因为什么？神所配答的人不可以分开。亚当在这里的沉睡，当然也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上的受死。当亚当睡后苏醒，当然也预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用亚当身上的肋骨啊，造成的夏娃，这就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舍己，他的肋旁被枪炸啊，他就流出血和水来。约翰福音说，他的肋骨流出血和水来。怎么会有流出血和水来呢？这里的水，这里的血，是谢罪的血。这里的水是丰盛生命的。神以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材料，成功的造就了教会。所以他把他教会领到那人的这个面前，也就是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意思就是什么的？教会必须出于亚当的，必须出于主的，然后又归主的。所以男人和女人在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完全平等的。因为肋骨并不是这个人的脚骨，那脚骨那当然你可以凌驾他啊，他也不是你的头骨，你的头骨当然就变成什么？他说是肋骨，因为这个肋骨所造的，所以男女的 人格是完全平等的，女人是斗到狼人的保护，因为肋骨在臂的下面，女人当为狼人所亲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肋骨是紧挨着心嘛。所以这些预表，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就知道，当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的神迹就是主持亚当的婚礼。当我们主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就参加约拿婚宴、迦拿的婚宴，也就是什么婚姻、家庭乃是神所特别注重的。这启示了什么呢？这启示的教会是从基督生出来的，是出于基督的，反是教会当中不是出于基督的就不是教会。如果在教会当中没有主的位置，没有基督，教会就完全没有地位，也就没有他的属灵生命，也没有属灵的生活，那么教会也就没有实际的存在，教会只能是堕落成社会的团体。所以我们要建造教会，就必须被主对付到一个地步，一切出于老我的，一切出于人自己的，出于天然的，出于血气的，都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因为这里的骨头是代表什么呢？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的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因为这个骨头代表什么？代表他复活的生命嘛。骨中的骨是代表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所造出来的，肉中的肉代表什么呢？表明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只有骨中的骨，那就是骨感美了，骨感怎么会美了？因为那个丰满要有肌肉，丰满就是什么呢？肉中的肉乃是基督的丰满，因为基督和教会是同一个生命，是同一个性质的。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与救赎有关的属灵原则，与救赎有关的属灵原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内部啊，请听我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个肢体在原文圣经当中就是他的肉、他的骨、他的骨、他的肉，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意思。这个缘故，为着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与救赎有关。我们知道，自从我们的始祖吃了禁果之后，表面上看来只是亚当倒下去了，可是那造成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却是无可挽回的。怎么样啊？人类失去了伊甸园，罪就从这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的众人。所以圣经说罪是死的毒钩，毒钩，死是罪的工价，就这个意思了。 因为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在伊甸园里亚当吃禁果，伊甸园外哥哥杀弟弟，这就是人类地中的凶杀案嘛，亚伯该与亚伯的故事嘛。罪从一人就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看到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虽然深深的伤害了神的心，但爱我们的父他当时就定义了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所以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了？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被称作无罪时代，可是很不幸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亚当吃禁果，第四章哥哥杀弟弟，所以神在那个时候他就定义他所爱的人，他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神就启示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可是蛇要伤他的后根。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全人类的历史当中唯独的童女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嘛，神预言要愿耶稣基督伤蛇的头，给予撒旦以致命的一击。所以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之后他从空中经过，因为这个空中被撒旦所霸占的空中，可是当我们主通过的时候就怎么样，败坏了掌使权的撒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的时候人类就堕落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于是乎人的灵就死了，与神沟通的管道就没有了。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神看人格就颠倒了，圣灵就不与他们相争了。到了十一章的时候整个人类建巴别塔，代表整个人类的堕落背逆，于是乎这个世界就朝着什么，朝着那个死亡的那个康庄大道。自从十二章神终于在这个败坏的洪流当中找到了亚伯拉罕之后，于是乎就有了新的起点。好，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我们看到什么呢？与救赎有关的属灵的原则，从属灵意义上来说，神所命定的婚姻的这个关系的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属灵的淫乱。我们所说的属灵的淫乱就是亚当与撒旦所放下的那个淫乱，因为他们原本是属于不同的两个国度，一个是神的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神从来没有意思要这两个国度呢把它合起来，神从来没有这个容纳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发生的任何的关系，但亚当却犯了属灵的淫乱。这个淫乱就生出一个虚假的后裔来，产生了另外一个族类。这个族类在属灵方面呢，就是一个完全被玷污了的那个族类。我们知道，属灵的原则在旧约里是一直这么发展的。你看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国度，神已经分别他们归于神自己，是吧？这也就是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我百姓的女儿，外邦列国都是属于另外的国度。先知说到外邦列国的时候呢，说他们都是 受邪灵鬼魔，所以当以色列和列国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就玷污了。当他们和列国的百姓通婚的时候，神就称他们为淫乱。你看旧约的圣经，你就看到吗？约书亚记，我们的主日学正在交通的约书亚记，就是以色列国的建国历史嘛。然后他们经过什么了？为什么在历史书当中呢？从以色列人的建国，从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呢，他们建立以色列国的那个历史，那个历史教训，到了士师记，到了列王记，到了他们被掳，然后他们回归，这就是十二卷的历史书嘛。这就是惨痛的经验教训。以色列人的历史说明什么的？他们患了淫乱，属灵的淫乱，所以要蒙神的救赎。这不仅是以色列人和外邦列国之间的一个独立的世界，乃是开始于那人，那人就是亚当和撒旦国度之间的那个旧人在亚当里面的光景。这个淫乱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不争，这就毁坏了神和他百姓之间的那个义，那个合一。因此神和人之间的交通毁坏了，那人的后裔被撒旦掳去了，所以我们就有了玷污和一个虚假的生命，这就迫切的需要主的救赎。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那里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救恩的三部曲就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嘛，罗马书所说的嘛。为什么呢？表面起来是个人的得救，是他的目的呢，但神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为教会舍命。因为神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要救赎他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而归回到启示录所说的他爱我们，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洗去罪恶。这是启示录第一章所说的，这就是教会所蒙恩的救赎，要洗去一切属灵的污秽，并从撒旦国度那个虚假的罪恶关系里面给带回来。请问神有这个权柄要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宇宙众生的创造者，他既然如此的深爱着他所造的人，他就有权柄明确的要求他们要怎么行，他就有这个权柄让我们知道着他爱什么，他恨什么。所以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你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就普通的习惯上来说，应该是先说先生然后再说妻子啊，那为什么要先说做妻子的呢？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第一对的夫妇是夏娃先出世，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是妻子先出世，所以要劝先劝错的一方。因为丈夫是预表基督的，妻子预表教会的，所以要劝说教会啊，所以要先说妻子怎么样。而且这个顺服，主说你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但并不是说顺服丈夫与顺服主要等量齐观，不是这个意思。 顺服丈夫是妻子应尽的本分。因为顺服在希腊的原文里边，顺是表面的，服是他里面的意志。表示什么？表示他自己乐意的、自愿的顺服。妻子的顺服不是被蛮横的丈夫所逼令所致。神的创造当中，男女的身份、价值、尊严是完全平等的。但在神的创造当中，男女的功业，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顺服主就是你顺服丈夫的秘诀。你为什么要顺服你的丈夫呢？因为顺服主的缘故，所以你顺服丈夫。所以我们说，一个肯顺服主的姊妹，她必定也肯顺服她的先生。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丈夫没错是妻子的头，这是主对人类的安排，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说明神在安排丈夫做妻子的头，这是无可争辩的。正像的，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经文接着说，他又是全体的救主。基督不只是教会的头，所以丈夫虽然是妻子的头，可是你不可以忘怨这个头的地位，因为你永远不是妻子的救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可是基督是众人的头，就这个意思。因为你丈夫不可能是妻子的救主，基督是头，说出他的掌权；基督是救主，说出他的爱；基督乃是无限的罗爱里边来做教会的头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基督和教会之间应有的关系的时候，才懂得神所命定的夫妻关系的那个真谛，而显出正常的夫妻的家庭生活。教会在房事上必须顺服基督，是妻子顺服丈夫的榜样。换一句话说，要有好的正常的教会生活，就才有好的正常的家庭生活。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与荣耀有关的属灵原则。与荣耀有关的属灵原则，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日子要到了，心腹也要自己预备好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启示录说，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里是什么呢？是指主耶稣基督迎娶他的心腹，他所摆设的宴席，也就是马太福音25章那里所说的，我们知道羔羊的婚宴是在得胜者被提，主再来的时候，得胜者被提，然后大淫妇被毁灭之后才开始的嘛。所以这个婚宴，羔羊的婚宴包括两个部分。第一，要同享得胜的喜乐，也就是启示录19章11节到21节那里所描述的，与主一同同享得胜的喜乐。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人不能与他一同坐席的， 也就是常家羔羊的分业呢，与他同享得胜的喜乐，第一；第二，与他同享作王的喜乐，也就是启示录二十章那里所说的，那就是千年国度一直到了新天新地，自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父也就是教会才完全的装饰整齐。所以新父你怎么会完全的装饰整齐呢？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里的水是指什么呢？是指主复活的生命，道当然是指他的真理。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也就是借着主复活的生命和他的话语，然后把教会洗净啊，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逐渐逐渐的脱去了我们旧造的一切，也就是生命水的洗涤，成为圣洁，基督把他自己给了教会，为了要使教会成圣。成圣就是什么？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在万有当中也只有教会是圣的，能够与基督配合成为一体。所以以弗所书刚才所读第五章那里啊，他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献给自己也就是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献给自己就是把新娘带到新郎的面前，基督把他自己给了教会，目的是要叫教会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指教会能够献给自己，这就是他的目的，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就是要把荣耀披上什么？披上外衣，毫无玷污，要把教会洗净到一个地步，毫无玷污，没有斑点啊，没有长过斑点，没有皱纹。什么是皱纹呢？皱纹就是衰老的表记嘛。教会为什么会产生皱纹呢？人衰老会有皱纹，如果教会产生皱纹的原因就是新造的成分不多嘛，旧造的成分还依然还在，所以就老得快嘛。教会必须借着水用道把教会洗净，没有玷污，没有皱纹，不能够衰老的。所以主要把教会造就到一个地步，没有丝毫的老旧，一切都是新的，不但没有外来的玷污，也没有内在的衰老的表迹皱纹，连诸如此类的毛病都没有，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完全的，绝对没有任何的亏损与污点，完全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成圣达到最高分就是荣耀，到了羔羊分取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荣耀的教会，神从神在教会当中就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基督因爱教会的缘故，他以往怎么样呢？以往就是旧数嘛，今天怎么样呢？就是造就教会的丰满，将来怎么样？要永远与他连结，把他带入他的荣耀里面去，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基督所等待的就是这个，要把教会被神预备好了以后，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教会在基督的面前有两种不同的地位。以生命来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以他的爱的对象来说，教会是他的心腹。所以教会在主的面前有两个不同的地位。那今天呢？今天教会是不是他的心腹呢？当然不是。今天教会是做基督的身体，将来基督做教会做基督的心腹。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必须来彰显基督的生命。将来当教会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成熟的时候，神要把属灵的教会带到基督的面前，他就成为了基督的心腹。这就是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所要交通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透过一扇宝贵的时间，你亲自的对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里面来说话。主，我们深深的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你就是天上所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所以是清凉。主，我们真的盼望你生命的供应和你话语的喂养，好叫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宝贵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今天教会是你属灵的身体，将来你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你自己的时候，当你再来的时候，教会将要成为你的心腹。主，愿你的旨意显明，愿一切的颂赞、尊贵和荣耀都永远的归给你。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